喂，好，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的课程，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讲的都是你的旨意，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会幕的意义，明白，以色列人他们在你的恩典之下怎样来被你的大能的手来拯救啊，让我们一起来明白来学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上一次呢，因为有一点原因呢，我们就没有讲完概论，我们今天最后一点在收尾。开始呢，我们就讲一下关于会幕。会幕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是圣所，是神的居所。那会幕又是整个出埃及记的高潮。我们读的时候觉得好像很繁琐，但是呢，会幕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但会幕就教导我们，神愿意与他的百姓同住，他要自己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神吩咐摩西建会幕的时候，就是说你要为我建圣所，因为我要与我的百姓同住，这是神他自己愿意，他的选择。另外呢，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凡在他的面前来侍奉的人，神要求必须圣洁，首先要赎罪，然后才能在他面前侍奉。祭祀制度、献祭制度从此展开，长达一两千年，以色列人一直在这种规定之下进行敬拜献祭。那会幕呢，有很多的预表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新约圣经告诉我们，那些都是影儿，实体就是基督。所以很多的献祭祭祀的制度指向的都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那幔子呢，是代表了耶稣基督的身体，金灯台预表着基督的生命之光，陈设饼预表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粮。所以呢，会幕里边有太多属灵的真理，太多的东西预表着是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要一同来学习来明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作者和写作的历史背景。那毫无疑问，我们都相信出埃及记的作者是摩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因为现在在现代的自由派神学里边，就是怀疑一切。那他们呢，就质疑作者不是摩西，而是后来有人写的。因为他们认为在那个时代很多的条件都限制，认为摩西不可能写出来这么多的文字。在那时代有的说这个物质条件不具备，总之找很多理由，就是想否认摩西是作者。那我们的信心就在于相信圣经，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来理解。因为摩西是不管是出埃及记，而且是摩西五经。为什么叫摩西五经呢？就是这个创出立民申五个经卷都是出自摩西的手，是神特别拣选摩西写下来这五卷非常重要的经文，可以说是旧约的一个根基。那摩西是作者，这个不是我们又这样认为的，而是有旧约新约的证据，圣经的内证都是认为是摩西写了这个五卷圣经。这是旧约里面很多证据，就我们就拿几处新约的这个证据，就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话，就可以知道主耶稣就认可就相信是摩西写的。在马可福音的12:26，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荆棘篇大家都知道，就是摩西是吧，看见荆棘的火焰。那这个就是出埃及记，主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吗？那显然在讲这个书是摩西写的，对不对？很清楚，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主耶稣亲自这个证据证明这是摩西的书。另外在约翰福音的5:46， 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看主耶稣说摩西的书上指着我写的话，那又在证明是吧，摩西写了这个圣经。那这个写作地点呢，没有别的地点，只能在旷野，因为摩西没有进迦南地，他的生存的空间就是这40年当中在旷野。那具体的地点呢，那我们也不知道，也无从考证，不重要。总之呢，他是在尼泊山死之前写的，而且呢写这个一定是出埃及记之后，因为如果出埃及之前不可能写，还没发生是吧。也就是说是摩西在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漂流的过程当中写下的，这个应该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写的，最早写创世纪，然后按照这个顺序写下来。那这个时间呢，也没有说一个严格的一个固定的时间，现在的考察应该是1450年左右，公元前1450年。因为传统认为出埃及记发生的时间呢是公元前1446年。那这个历史的背景呢，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形成，他们来到埃及地之后400年，这也是神和亚伯拉罕跟他说的这个话，预言你的后裔将在埃及被苦待400年，是吧。那就是从此呢，以色列由一个家庭，也就是从一个人雅各，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最终形成一个民族，然后呢进入迦南，最后成立一个国家。这个过程就是从一个家族变成一个民族的过程，在出埃及记当中。那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神学主题和它的深远的意义。那这里边呢告诉我们救赎的概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神的一个拯救的一个过程，救赎是出于神的主动，神的作为，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立的约，神亲自呼召摩西去回埃及，把他的百姓带出来，然后呢神用大能的手通过石灾让埃及的法老降服下来，最后同意以色列人离开，最后呢神又用神迹奇事一路保护带领以色列人顺利经过旷野40年，最后进入迦南。当然出埃及记只是前边这一段历史，所以说我们得救不是我们人自己的选择，我要得救，我要认识神，而是神他主动，他走向人，而不是人走向神，这是神的主动。另外神救赎我们呢，目的是让我们来敬拜他，救赎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活在罪中享受罪中之乐，而是让我们生命更新改变，不是让我们舒服的，是让我们来敬拜神的，认识神的。那律法呢是神赐给已经得救的人，出埃及记之后已经被拯救的人，神赐下他们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律法是神赐给已经被神拯救的人，让人明白神的旨意，并且能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活出神应有的样式，让我们活的样式。那会幕是最早的圣殿，是流动的圣殿。那将来进入迦南地以后，当他们定居下来建立国家，就要建圣殿了，这个是固定的神的居所了。那这个圣殿的意义呢，其实是预表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圣殿里边很多他的身体的预表，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是吧。就是会幕就是神与人同住，主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也是神与人同在。那出埃及记我们要读，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缩影。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出埃及，埃及是什么？象征着罪恶的世界，为奴之家，是吧？我们是在罪的捆绑之下，也成为罪的奴仆。 那法老呢，就相当于罪的权势，在辖制他的百姓。石灾就是神击碎偶像，红海呢，就是神救人脱离这种困难。那旷野呢，就是一个长胜的道路。玛拿是神每日给我们的供应。西乃旷野就是神在教导我们如何来敬拜他。会幕是我们人与神相交的地方。应许之地其实指向的就是将来的天家，所以我们看出埃及里边很多非常宝贵的属灵的真理。那我们在读出埃及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把出埃及只当作一个历史来读，我们要明白里边很多深刻的属灵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出埃及记，通过神的话，更明白神的旨意，更深刻来认识神。神写下圣经都是为我们写的，所以每一卷书呢都有它特定的旨意，神的目的让我们明白什么。所以每一卷书我们都不能把它当成普通的文字，当成故事来看，要和我们自己的生命生活相结合起来。我们在这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读到很多的关于会幕啊、律法呀这些东西，可能会让我们感觉有些的枯燥繁琐，甚至有些的厌倦，觉得读起来很辛苦。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像跑马拉松一样的，开始有一个不舒服的困难。那当我们适应了，当我们享受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明白，就会有神赐给我们这种满足的喜乐。这种感受呢是非常宝贵的，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在这种看似枯燥的文字当中看见神的话语的奇妙，享受神的话。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希望我们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享受神的话语，也享受神的同在。那出埃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出埃及当中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让人知道，第一次启示给人，就是启示给摩西。摩西问神，你的名字是什么，我跟以色列人怎么说，是谁叫我来的。那弟兄姊妹可能会说，哎，这个不对啊，在创世纪里面已经多次了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了，是吧？确实是这样子，创世纪里面就多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大家要知道创世纪是谁写的呢？是摩西写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次神让人知道他的名字，就是在荆棘火焰当中神向摩西宣告他的名字。那之前写的就是摩西写的，当然摩西知道啊，所以摩西在创世纪里面就写了耶和华的名字，很正常的，并不表示在这个之前人已经知道了。这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的，耶和华的名字在这之前没有让任何人知道，包括亚伯拉罕他是不知道耶和华名字的，他知道是全能的神，但是耶和华的名字是第一次让人知道的，在出埃及当中。到时候我们会跟大家来详细分享。那这个出埃及记就是从埃及为奴之家得到神的拯救，走向神的山西乃山，又叫何烈山，就是从罪的辖制当中走向神，走向圣洁，从世界走向敬拜神，从自我走向神的同在。那最后呢，我们要思考的是出埃及的故事其实呢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也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我们在出埃及读的时候呢，要结合我们自己的生活。好的，我们这个概论基本上就到这里。那在正式进入经文之前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我们在读圣经，在研经查经解经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如何来学习神的话。这里边呢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以经解经。神的话是非常宝贵的，也是非常奇妙的。神的话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非常的精炼。一个故事短短几百字就把它描述下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这种小说呀、什么 这种文学方式，可能要用几倍的文字才能把它解释清楚。神的话呢，就是非常的精炼。那关于神的话的精炼呢，圣经里边很多地方在讲神的话是精炼的。我们就用一处在诗篇的18:30，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神的话是炼净的，有的说呢是如同银子炼七次，就是神的话呢，所以主耶稣说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神的话每一个字都有意义的。为什么叫一点一话呢？因为旧约是用希伯来语写的，希伯来语里边很多的点啊话呀，每一个勾每一个小点都有意义的，你去掉这个点，这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神的话是非常的精准的，非常的精炼的，就是精炼的概念，就是这个神的话当中除了表面的意思，里边还隐含着非常多的信息，就是隐含的信息。这隐含的信息那我们怎么知道呢？那就是我们需要认真的去查考了，认真的去研究，这就是研经的目的，就是我们要从圣经的字面的意思当中去寻找，去挖掘它背后所隐含的意思。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叫我们去随自己的意思去无限的延伸去扩展，那就变成了思义解经了。有人叫高级叫灵义解经，这是不对的。就是我们得出任何圣经隐含的真理一定要符合圣经，这就是以经解经的原则。就是你得出这个结论必须是合理的，神赐给我们理性逻辑就是让我们能够合理的推理得出一些结论。但诗篇的119:130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这英文是 unfolding， 就是原来是折在一起的，现在把它打开了，打开以后你就看见原来是关闭的一些的非常宝贵的信息。那这个信息挖掘的过程呢是困难的，不容易，需要圣灵的带领，但是呢又是极其的宝贵，非常非常宝贵。那我们做传道人的任务就是干这个事情，就是挖掘明白这个隐含在圣经表面文字背后的这些的宝贵的信息。那到什么程度呢？那就看我们的这个下功夫的程度，另外呢也是神的带领，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聪明。我再用几处经文呢让大家和我一同来感受神的话对我们的这个重要，然后呢对我们的吸引。也是诗篇的119，在123这样说的，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眼睛失明，眼睛都瞎了。为什么瞎了呢？就是因为不懂神的话，着急啊，何等盼望神的救恩和公义的话，渴望明白神的话的一个目的，一个地步，急啊，就是眼睛都瞎掉了。就是形容啊，不一定真的瞎了，就是这种，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望眼欲穿，是吧？就想明白，就是挖空心思要明白神的话，就是人的这种迫切的这种心，就是表明这种愿意的心，非常渴慕愿意明白神的话。接着说，求你照你慈爱待仆人，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就是我们能明白神的话是神的慈爱，如果神没有让我们明白，我们不可能明白的。神是对那些自以为是聪明的人，是神把他们眼睛盖住的，神不让他们明白就明白不了。所以人能够明白神的话是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接着说，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能得知你的法度。看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奴隶奴仆。要神赐给我们悟性才能够明白的，不是靠我们的聪明啊，我很厉害，不是的。我们这个悟性也是神赐的，完全是神的恩典。接着说，接着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啊，还是119:139，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这个焦急呢，就是 my zeal consumes me， 就 就是我的这种焦虑焦急啊，已经把我烧了，烧完了，烧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敌人这些的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忘记了神的言语，犯罪，远离神，他着急，着急的就像被火焚烧一样，这种状态。我们在这些圣经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敬畏神的人，他是何等看重神的话，太宝贵了。我们有圣经，我们要真的感恩神赐给我们。在古代时候，人没有圣经的，文士在上面讲什么就听什么，讲错了就能错着听了，没办法。包括后来的天主教，天主教那时候的圣经都是拉丁文，你像在英国在德国，他们不懂拉丁语的，但是这些神父就是用拉丁语在讲，下面完全是听云里雾里，完全不懂，就是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德语的英文的圣经啊。现在你看什么语都有，是吧？就短短这几百年发生这么大变化，这是从马丁路德那时候开始才有这些的其他语种的圣经的。那我们中文呢是两百年，只有两百年的圣经，和本才一百多年，1919年。所以我们是最蒙福的，我们有全本圣经。问题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花时间去读，愿不愿意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来明白他的话。你看接着就是又是那句话，140节，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有人就因为神的话就辩论，我这么理解呢，他那么理解。有人就说了，哎呀，神的话为什么不写清楚呢？大家不用辩论了是吧？这就是神的智慧。大家想，为什么神不把什么事都交代特别清楚呢？神如果交代清楚，就没这些辩论了。那没这些辩论了，就变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那些的恶人，他们用自己的私意去揣摩，去故意的扭曲神的话，就没有机会了，对吧？那这些恶人的恶就没有机会显出来了。所以神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神非常高明的，有智慧的。神的话就是要隐藏，然后呢就让人凭自己私意去解释，去歪曲。有人说何必这样，哎，这就是神的智慧，这样才将来在耶稣审判人的时候才有证据。如果神把所有的话都明白白的都写得非常清楚，就没有空间了嘛，没有空间让人们去扭曲神的话了，是吧？所以在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要小心听到呢？很多都是凭自己私意去扭曲的。好了，我们讲了很多，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怎么能够明白神的话背后隐含的意思。那我们今天举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雅各。雅各都知道是后来叫以色列，是吧？那雅各人生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离家出走。那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个时候提一个问题，就是雅各是多大年纪离家出走的。我们先看看那时候发生了什么。雅各最早用红豆汤换了他长子的名分，那个年纪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来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冒充他的哥哥骗自己的父亲，用他的妈妈做的羊代替冒充他哥哥打来的野味，骗他父亲的祝福。后来事情败露了，他哥哥要杀他，赶紧逃跑，然后呢在旷野里边枕着石头睡觉，不远千里去投奔了舅舅，然后被舅舅骗了，用卖身14年的劳务换来两个姐妹两个妻子。这些经历大家感受一下，想象一下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年纪呢？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我的感受就是20岁左右吧，一个年轻人，顶多就是20几岁30来岁的一个年轻人，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些经历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但是大家想不想知道他真正的年纪是多大？他离家出走的时候，我现在不告诉大家，我给大家推算一下，得出这个结论呢，大家会可能大吃一惊的。好，我们就今天呢，就从这个推算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神话语的奇妙，就是说神不明确告诉我们，让我们首先有一个自己的主观的一个想象，雅各应该多大。但是呢，我如果今天不给大家推算呢，大家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如果这么自己读圣经呢，也不知道到底雅各多大年纪出走。但是实际上这些呢，都是我推算下来，你会看到非常严谨的，没有一点说 哎，这个是猜的，没有猜，一步一步算下来都是有根据的，最后得出来结论就这么大年纪。好，那我们就开始啊。我们推算第一步就是，我们先要知道这个雅各生这个他的儿子约瑟的时候是多大年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那怎么来推算呢？我们看创世纪47:8，这是呢雅各见法老的时候，法老问他你多大年纪，然后呢雅各说了，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的列祖寄居的日子。你看大家很清楚啊，130岁，这是埃及法老和他见面的时候他的年纪130岁。那那个时候约瑟多大呢？这也很清楚的。那41:46，约瑟见埃及法老的时候是30岁，就是那时候他被从监牢里边提出来见了埃及的法老，因为法老做梦不明白，让他帮着解梦。那这个时候呢，到雅各见埃及法老，雅各130岁的时候是过了几年呢？我们可以推算的，从那时候开始呢有7年的丰年，然后呢又过了2年的灾年，一共9年。过了9年，也就是这时候呢约瑟应该是39岁，是吧？那就很清楚了，39岁，雅各是130岁，130减39等于91，这个很清楚吧？也就是说雅各是在91岁的时候生的约瑟。那我们要再明白，约瑟出生的时候雅各已经来到了这个亚兰，就来到他舅家多少年了，其实这个也很好算。他来到亚兰经过2个7年，14年，是吧？那第一个7年呢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就是白干了7年。7年以后开始娶了姐妹2个，开始就生孩子了。这生孩子过程呢非常好玩的，很曲折的，是4个女人争相的为雅各生孩子。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就不跟大家讲了，主要讲的就是约瑟什么时候生的。那约瑟呢，我们看创世纪的30:24，就给他起名叫约瑟。那这是什么时候呢？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了，25，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本乡本土去。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这是14年已经结束了。因为他和雅各和他舅舅签的这个协议就是2个7年，为这个2个姐妹俩利亚和拉结，为他们姐妹俩是2个7年，一共14年，14年期满，合同履行完了，雅各才有理由，才有权利离开，是吧？那他有没有可能，我这个履行完了，我再多干几年再提这条件呢？没有那么傻的人，大家想想，谁我白给你干一直干下去啊，肯定是期满之后马上就提出来这个条件。所以说约瑟出生的时候就是雅各到了亚兰14年之后，他这数字就出来了，91减14是多少啊？77岁。也就是说雅各离家出走的时候是77岁了。大家看到这数字是不是很惊讶？和想象的，我想象的是20几岁，你们想象多少岁呢？实际上是77岁，这是严格推出来的呀。77岁的一个人在旷野枕着石头睡觉，他的爷爷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的时候从乌尔出来，带着一大家人，是吧？牛羊骆驼一堆，那时候多大年纪还记得吧？75岁。雅各离家出走比他爷爷离家还大2岁，这个年纪了，已经77岁了。虽然说在那时候人活得比较长，雅各是活了147岁，好像是，就是那也相当于一半过了，是吧？一半过了，就是按照现在的寿命，我们就活80岁的时候，他已经过40岁了，也不是一个小伙子了，不是年轻人了，77岁，这个年纪 才离家出走的。所以说我们如果只是看表面，我们永远想不到原来是这样一个结果。这就是举一个例子呢，就是告诉我们圣经背后隐藏着很多宝贵的信息。其实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呢，圣经里面很多的，只要我们去愿意去下功夫去挖掘呢，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圣经就是一个宝藏，里面很多非常宝贵的隐含的信息。当我们发现这些宝藏呢，我们会发出惊叹的，哇，神的话实在是奇妙。所以保罗有这样一句话，在罗马书的11章33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神不借任何人东西的，也不用欠别人的东西，也不用还，也没有谋士，神也没有参谋长，没有军师，神是独行其事。神的智慧比所有世界上人所有的智慧加在一起再乘以1亿倍还要多。神的智慧就是这样，是我们无法测度无法想象的。所以呢，我信主这么多年，我是对这句话非常的明白理解，保罗他发出这样的惊叹，这样的感叹。当我们越读圣经，越明白圣经越多，我们会跟保罗更有这个同感的，就是感叹神的话奇妙深奥，体会神的话语的这种魅力，这是神的恩赐。所以呢，我们信主一个很大的一个 benefit 的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读到圣经，神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的时候，我们被光照的时候，那种喜悦那种满足，是世界上任何的好处财富地位名誉都无法代替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一个福分，但是呢需要我们付代价，需要自己去花时间自己去努力去学习的。好的，今天开始呢差不多用了半个小时时间，我们还没进入这个出埃及的经文，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啊。出埃及第1章第1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那这个名字呢就是11个名字，兄弟11个。为什么11个呢？因为没有约瑟，约瑟后来第5节告诉我们约瑟已经在埃及，所以呢来到埃及的人呢就没有他，是11个兄弟。那大家读这个名单的时候，兄弟11个人的时候，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认真去观察呀。所以我们读圣经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认真，要有一个这个认真的态度去观察去发现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发现问题，我们就享受不到这种体验了，就是这种发现神的话语的奇妙这种体验。那这个11个名字有什么可以发现的呢？有什么问题呢？问题有。所以说为什么要大家来学习，一起来学习呢？我把我观察到的跟大家来分享。可能我们今天把这个讲完了呢，今天就结束了，就1节经文。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排位这个顺序。这个排位顺序有什么问题？前4个没问题，前4个就是按照出生的这个顺序，从这个老大流便西缅利未犹大，这个4个没问题的。那从后边第5个就不对了。如果我们对这个整个出生的这个顺序啊，我们认真的去看呢，我们熟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里边不是按照出生的先后的顺序去排列的。那我们呢回到创世纪30章，我们看一看到底是谁先出生谁后出生，就是从犹大之后就发生变化了。发生什么变化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雅各爱拉杰，是吧？ 爱拉结说明什么呢？爱他就是喜欢跟他在一起，是吧？最简单了，两个都是他的妻子。那我们可以想象雅各和谁在一起的时间多呢？一定是他喜欢的嘛，就是拉结。可能一个星期有可能有五天六天时间都是和拉结同住的，那利亚很少有机会能够和雅各同住。后来也能够看到利亚要用一个丰茄换这个和拉结同住的权利的，但是呢，神，我们就看到神他的这种公平公义，神不让拉结怀孕生孩子，反而呢让利亚让这个姐姐连续生了四个，连续生了四个之后，这个拉结呢他就不干了，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让他的使女说跟雅各说，那我把我的使女给你做妾。那呢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传统，就是主母，就是这个原配正妻，如果呢她不能生孩子的话，她的使女可以代替她跟这个主人同房，怀孕以后生的这个孩子呢算在主母的名下，就算她的孩子的。所以呢拉结她的意思就是说，我让我的使女替我生个孩子，那这个确实就生了。这就是30章第6节，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实际上不是他生的，是他使女生的。那这个儿子呢，他给起名字，他是主母嘛，他给起名字叫但。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伸冤。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为我伸冤了，赐给我一个儿子。伸了我什么冤呢？他觉得他受冤屈了嘛，没有生孩子嘛。然后呢，现在我有了，虽然不是我生的，我使女生，但是也算我的儿子。我现在终于有儿子了，我的冤屈得到伸张了，是吧？所以给他的这个儿子起名叫但，伸冤。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但应该是第五个儿子，对不对？大家先记住这个事情，就是但应该是在犹大第四个儿子出生之后紧接着的，应该是但。那他是这个接着呢又告诉我们，拉结的使女毗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那给他起名呢叫拿弗他利。我们看到拉结这个他这个做妹妹的心态啊，对姐姐是仇恨的。你看起名叫拿弗他利的意思是相争，和他的姐姐要相争的，争竞啊，竞争啊，就是你生四个我现在有俩了，是吧？不服气，这种心态。那这里面告诉我们，拉结的使女毗拉生了两个儿子，到此为止，这个毗拉没有再生了。你看神就是这样行事的，就给他生两个，两个使女各生两个。那接着呢，第十节告诉我们，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利亚呢给他起名叫这个加德，加德的意思是万幸，就是说你看你的使女生了，那我的使女也可以。看到这个两姐妹之间这种关系，是吧？很紧张的一种互相竞争的关系。那这个利亚的使女呢希帕也是生了两个，一个叫加德，另一个呢叫这个雅舍。雅舍的意思是有福。那我们看从这些名字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姐妹两个虽然竞争的关系，心态是不一样的。这个妹妹拉结呢是完全的一种争竞对立的心态，是吧？圣经告诉我们，拉结的眼光是有神的，其实呢这个意思就是锐利的、严厉的，这个眼神很锋利的。但说呢利亚的眼睛呢是没有神的，其实呢就是温柔的。你看他这两个名字，一个是万幸，一个是呢有福。你看没有说直接跟他硬杠的那个心态，是吧？你说跟我竞争，跟我相争，为我伸冤，那我就也要压制你，我要打击你，没有。我们看利亚给他这两个孩子，是他的使女生的，希帕生的两个孩子呢，一个叫万幸，一个叫有福，相对来说很柔和，对不对？没有那么直接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意思。那从这个圣经的顺序看呢，好像这四个孩子中间这四个孩子是就是隔开了，前面 这个利亚生了四个，然后呢中间生了这个两个侍女的四个孩子，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生的。如果是这样生的就麻烦了，一会儿我们会看。其实呢雅各是在七年当中生了这十个孩子，当然不是一个女人生的，我们说四个女人生嘛，也就是说这同时可能四个女人同时怀孕的都有这种可能。大家想想七年当中怎么可能生十个呢？不可能的，有可能十一个。所以说前四个，我们知道前四个孩子一共七年，前四个可能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是从流变到犹大，这四个孩子四个儿子可能用了三年多，按现在来说就有点不可思议了。这个女人好像没闲着呀，一直是大肚子状态，生完这个马上过了也就一两个月又怀孕了，必须这样。我们可以看这个时间点呢，如果不这样就来不及了，必须是这么快的，必须这么紧的，非常紧密的。也就是这个一年可能就生两个孩子，这个利亚，所以说三年多生了四个儿子。如果我们看呢不这样就完不成任务，这个七年之内就生不了这么多，因为必须这样。所以说呢后边这个三年多，因为一共七年嘛，后边这三年多呢一共十个，那就说前面生了四个生了六个，后边这三年多是生了六个。所以说但是后边这三年多呢是四个女人同时生，那也就告诉我们其实中间这两个使女生这两个儿子呢不是等着大家等着这个屁拉生了两个然后这个希帕再生两个，不是这样的，是同时的。也就是说屁拉怀孕了以后，这个利亚一看，哎，这个你让你的使女怀孕是吧，那我也有啊，所以可能是隔没多久，一两个月可能是，也可能更长一点点。总之就是这个屁拉做了这个妾之后很快利亚也就相应的行动了。也就是说这两个使女是前后同时生产生这个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可能就两年之内就全生了。不管怎么样，我想跟大家讲，就是两个使女生的这四个儿子，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他们应该是在后边生的利亚生的那两个儿子之前的，从这圣经顺序明显的看得到，对吧？是利亚后来又生了两个。那这个后来生这两个呢，我们看就是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跟大家讲了为什么神又让利亚又生呢，是因为这个在创世纪三十章十六节，这个他的大儿子流便在旷野呢捡到这个蜂茄，这个蜂茄呢就是一种按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是草药，这个草药呢是有一个这个催情的一个作用的，按当时这个利亚呢就用这个和拉结来换。我们看十六节说，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就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顾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也就是说其实相当长的时间利亚是一个人守活寡的，就是说雅各就不来他这儿了，因为已经两个使女了嘛，说这个可能两三年的时间一直为他生孩子。那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就是他得到这个蜂茄给了拉结一个条件，就是雅各今天晚上要来我这儿，那他自己就来迎接这个雅各。那雅各你看现在变成了一个商品了是吧，可以买卖的，可以来雇的。那雅各呢就没办法，就只能这个受这个两个妻子之间的这种交易的摆布。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你看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那生了呢就连着生了，生了两个，一个叫以撒加，你看他给起的名字是价值，都是比较柔和的这些名字，没有特别针锋相对的是吧。我们就看利亚和雅各拉结这两个姊妹他们的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这个生了这第六个儿子叫希布伦，是同柱， 就是呢，她说我的丈夫要与我同住，这是一个她的一个愿望，希望她的丈夫是要跟她同住的。人没有什么就盼望什么，是吧？也就是说，雅各是对她是很冷淡的，可以说。所以呢，她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盼望。那利亚又生了后边这两个儿子，但是呢，我们就看这个顺序啊，就是第三节，就是接着犹大后边，按照我们刚才跟大家分析的，犹大后边按照，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按弟兄的长幼来分的话，应该接着是但，是吧？但应该是从时间来说第五个儿子，但是呢，我们看这里边第三节是以撒加西布伦，就是拉杰，不是拉杰，是利亚生的第五个、第六个儿子，也就是说，摩西他把利亚生的六个儿子放在最前边了，按照时间的顺序，按照利亚生的时间的顺序，把这个六个儿子放在前边。那接下来呢，是不是应该轮到了使女生的四个儿子了呢？也没有，把这个便雅悯放在后边了。大家们，对不起。大家知道便雅悯是什么时候生的吗？便雅悯是已经离开了亚兰，在埃及，不是在埃及了，今天的口误，回到了迦南地以后生的这个便雅悯。便雅悯是十二个弟兄当中最小的，但是呢，摩西居然把他排在了六个哥哥的后面，排在了四个哥哥的前面。这四个哥哥呢，就是两个使女生的这四个儿子。有人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啊，就随便排一排嘛。这个可不是随便排的，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些的排位都是有意义的，包括后来以后我们会分享这个会幕设在这个旷野，四围每个方位有三个支派，都是有讲究的，没有任何事情是随随便便的，绝对不是。那如果随便，为什么不把这个蛋放在前边呢？放在第一位呢？是吧？不是这样的，神的话都是有意义的，神的话呢都是有他的目的放在这里。当然摩西写这个是神的指示，是吧？神圣经的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让摩西这样写的，当然有意义。那这里边反映什么意思？我今天就重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摩西要这样来排列，这样排列有什么意义，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真理，这里边有真理的。对不起，那这个前六个儿子大家都不用说了，是利亚，是这个原配的妻子生的六个儿子，排在前边，按照年纪，是吧？那重要的就是便雅悯，便雅悯凭什么最小，但是排在四个哥的前面？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拉杰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因为拉杰虽然是妹妹，她也是主母，在这里边有两个主母的亲姐妹，两个都是主母，都是妻子。那两个侄女呢，就是妾。按我们中国来讲，就是这个庶出，是吧？中国有这样讲，就是妾生的孩子是庶出的，你知道吗？在过去啊，在古代的时候，庶出的孩子在地位上是第一等的，在继承权上也是第一等的。在中国的，我们如果看中国的古代的这些的电影里边，庶出的孩子即使他年纪大，他也不能做太子的，不能继承王位的。继承王位的如果有皇后正室生的，一定是他，即使年纪小也是要立他做太子的，这是规矩。所以说，那有人可能弟兄姊妹会 认为，那你这个讲就不对了，这世俗啊，世俗的标准讲究尊卑是吧，讲究这个地位，但神不应该啊，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不应该讲究这些世俗的东西啊，这属于世俗的眼光啊。神不是公平公义吗？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道理，其实也是真理，我相信这是真理。圣经之所以这样写，就是要传达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要明白公平公义不等于平等，公平公义不等于平等。就是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就是 equal， 就是平等，什么都要平等。但是呢，这个是合乎圣经的吗？ equal 这个观念，平等是因为这个叫什么觉醒主义，现代的这种思潮，包括现在的女牧师女长老 DEI 和这个是有关系的，就是所有的人不分性别出身地位都平等。但是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圣经可不是这样的，圣经是规规矩矩的，是有原则的。那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更明白了。如果说圣经里边没有这样的一个尊卑的问题，那凭什么弥赛亚必须是大卫的后代呢？必须是大卫的子孙呢？中国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中国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在广告上看到过这句话，是一个招聘保险经纪人的一个广告，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很是有，按现在说叫什么？励志啊，鼓励人呐，就是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就是说谁做王难道还有这个种，就是说天生的吗？为什么他就能做王我就不能做王，就是表现人的这种不服是吧，凭什么？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有人会质疑大卫，凭什么你就做王，凭什么弥赛亚必须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有种的这个王啊，这是一个神的拣选，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这就是神的主权。你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视的什么家谱，为什么犹太人这么重视家谱呢？因为神是很看重规矩的，神不允许混乱。今天一会儿我们讲到呢，讲到腓立比书的三章，我今天也可能再引用一下这样一句话。保罗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接着就讲了一大堆他可以靠着的肉体，其中一个呢就是便雅悯支派。等一下我讲到呢，可能会更详细的跟大家讲。他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个血统的问题，为什么便雅悯支派？他好像在保罗看来是可夸的，叫根红苗正是吧？所以说圣经里边给我们传达的信息不是平等，是公平公义。大家不要误解，公平公义不等于平等。神在十二个弟兄当中，神就拣选了这个犹大作为神应许的这个支派，这是神的主权呢。那大家看犹大是不是比其他弟兄更敬虔更圣洁呢？也不是啊，是吧？神就让弥赛亚出生在大卫家，成为大卫的子孙，这就是神的拣选。另外一个，为什么这个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代呢？大家如果看历史，有一个人叫可拉，可拉呢是和亚伦摩西是堂兄弟，一爷之孙，关系很近的，从小一起玩的。但是呢他就不服气，他就说凭什么必须是亚伦做祭司大祭司，凭什么亚伦的后代还能做祭司，凭什么我不能，我的儿子就没有份儿。所以他就造反嘛， 大家都是圣洁的，都是神的百姓，而且我们都是立位之派，凭什么你能做祭司我就不能做？这就是人的叫什么不服，就是人的违抗，违抗神的主权。最后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结果就是被神击杀，地开口的直接落入阴间。这就是违抗，其实他不是在违抗摩西，也不是在违抗亚伦，就是在违抗神，这是神设立的，神的主权。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就是现在的世界流行的这个所谓的平等平权，这个不是从圣经来的。第一爱，这种圣经教导我们这个牧师长老这个职分是给弟兄的，这圣经明确的教导。那现在的观念就是说女人也可以，都可以，都是神的儿女，凭什么？那是历史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那时候女人没有受教育。但是保罗他说的可不是，保罗说的是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是从神的创造的原因，历史的原因，神创造就一次，没有再创造第二次，先造女人了，后造男人了，没有，神的创造是就这一次。怎么改变呢？没得改变，这跟神的创造是有关系的，不是因为历史背景，不是因为教育的原因。所以现在的人就是扭曲神的话，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吗？就是扭曲神的话，把神的话要扭曲。哎，不是这个意思，是历史原因，背景的原因，就是不看圣经，圣经可不是这么讲的。保罗说的原因不是因为背景教育，那这些也是，我今天就用这一节经文就跟大家分享，平等不等于公平公义，神是要求公平公义，这个公平公义的原则谁定的？神定的，答案也在神那里。那神拣选谁让谁做祭司就是谁，因为这是神的主权，神的家，神要谁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违抗就是违抗神呢，没有别的办法，不是违抗神，不是违抗牧师，就是违抗神，神这样定的，对吧？所以说这些呢就反映出人的罪来。那我今天呢就用这几节经文，只是这个十二个弟兄他们这个排位的顺序，就是也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短短这几个弟兄这个顺序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我们要看见神的主权在神的家，包括在世界上，神要让谁做总统，让谁做王，是神的命定。不要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人的这种狂妄，我想要做王就做王，不是的，神设定谁就做王就做王，这是在但以理书里但以理说的，是吧？废王立王都出于耶和华，不要以为川普做总统是因为人去努力了宣传了，然后最后大家选这个，不是的，每一届总统最终的掌权者都是神，都是神在设立，神在废除。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要看到这些属灵真理，而不是要随从这个世界，这些的世俗的观念都是其实人在违背圣经，扭曲圣经以后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好吧，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上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真是何等的奇妙啊！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并且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不管是在教会的治理，在教会的教导，还有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能够随时能够明白你的话，用你的话来成为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光，来照亮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